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劝化格，请大家先翻到第十五个故事。第十五个，这个故事是讲杨巡这个人呢。我们把它念一遍：杨巡性巧媚，善揣人意，怂恿之以得其欢。丹阳隐阳开，性暴横，果于抉择。与巡最后每事必访，巡明知其非，不敢有所侮，一切赞美而已。开一日圣暑中，葬公吏及细囚四十余人，二人死，寻由圣称其快。后梦至一处，金子者遣之曰：“成杨开之恶者如也，罪当作辱。”数日，果中恶疾而死。这个故事是讲杨巡这个人，他这个人很懂得去揣摩人家的想法，然后就怂恿对方博取人家的欢喜。有一个丹阳的这个县尹叫杨开，他的个性相当的暴躁又蛮横，很喜欢去责怪人。这个杨开跟杨巡两个人很要好，那杨开有什么事情一定会问这个杨巡呢，一定会问他。那常常这个杨巡内心知道这个不对，可是他又不敢去当着面去提反对的看法，就不敢忤逆他，只是赞美，就称赞，这个很好啊。有一天在圣暑，就是天气很热的一个日子，我们可以想见可能这一天这个杨开这个县官天气热，心情就烦闷所以刚好生气了，结果一下子打了那个关着的那些囚犯甚至连那些官小那个小卒朝廷的那些小卒都抓来打，一下子打死了两个。打死了以后这个巡杨巡还在那边称快说：“对，这些应该教训这些该打，作恶多端的这些犯人就是该打。”后来梦见他到一个地方看见一个穿金紫色衣服的人谴责他，我们可以想见他可能已经人还没死了就先跑到阴间去了，说造成这个杨开他能够达到这么造这些恶你成就他的，你成就杨开造这些恶，你的罪也要跟他一样。隔了几天果然这个杨巡这个人得了恶疾就死掉了，就死掉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杨开这个人他作恶多端，事实上跟他的好朋友杨巡也有相当的关系。所以选这个故事不只是说讲这么一个感应的故事讲这个报应的故事而已。讲这个正好也可以看到说，这个我们虽然没有这么严重，没有杨巡这么严重，但是我们多多少少在待人处事之间有跟杨巡一样的毛病。 杨巡这个人什么毛病呢？他这个人性巧媚啊，善揣人意，怂恿之以得其欢。他这个人很会啊，这个讨人欢喜，讨人欢喜。用我们佛法来讲，就惭屈啊，很谄媚，这个心很屈，弯弯曲曲的，很会讨别人欢喜，所以才会造成啊，后来像他一下子啊，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朋友做错了，他内心明明知道这样子不对，可是他又不敢啊，又不敢去当面说去反对他，甚至还称赞，说嘿，你这样做很好。他的根本啊，就他这个习惯不好，做人的这个人，我们讲他的这个个性不好啊。我们常常有看到一些人啊，可能我们的立身处世啊，都碰过朋友，碰过一类的人，很会，我们讲说很会巴结，很会讲好听的话。还好我们没有这个个性，但是多多少少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习性，就想要做一个漂漂亮亮的人，要做一个讨人欢喜的人。这个讨人欢喜的这份心态啊，它就是我们造业的这个根本。不知不觉啊，我们就在里面造了很多业。所以有一个观念，大家一定要深深的记得，千万不要有那种心态，什么心态？希望朋友喜欢我的这种心态。一旦你常常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啊，这个不知不觉，你就会啊随喜人家的恶法。我们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要讨我们的上司欢喜，但是常常容易有讨我们的朋友欢喜的这种心态。由于有这种心态啊，所以我们做人做事，我常听到一些人讲啊，讲说他哦，他就没有勇气说不啊，跟朋友在一起啊，有些时候啊，内心觉得不要，但是不好意思。这个就跟杨巡的心态一样，他明明知道他不对，可是不敢有所忤。我们的心态就这样，不好意思说不，没有勇气说不。这个，我们不努力去改正我们这种性格，你将来碰到一些大的问题，你就闯不过，到时候就随喜人家的恶法，就参加下去，不知不觉就造业。所以我们呢，要在这一点多下一点功夫啊，不敢说不。常常很多人可能有这样共同的这种烦恼。有些时候收到一张红帖子或者白帖子，红包要不要包？或者说朋友啊拉我们说某某天我们去吃一顿饭，你要不要答应？这时候内心衡量一下，你为什么要做？你为什么不做？世间人包红包什么含义啊？应酬啊，你觉得不好意思不包，那这下子这个就是我们的性格上的弱点，不好意思不。可是你内心里面怎么想呢？实在是不想包啊。劝大家就把这件事情当作你的修行，我去断，断什么毛病啊？断希望朋友喜欢我的这种心态的毛病。我要包，为什么要包？不好意思，或者说怕朋友讨厌我，或怕人家讲话。为什么？因为我想做一个漂漂亮亮的人，让别人都赞叹我，跟我和好。这个和好啊是情，但是这一份情往往啊人好辛苦啊，我们为了维系这一份情花很多钱，为了维系这一份情我们内心里面实在是翻腾啊，包了红包或者这一顿饭去参加了，内心这样子啊，未来一直不高兴。 狠狠地把它断掉。如果我们的朋友需要靠这个红包或者靠这一顿饭局来维系大家的这份情啊，一个学佛的人不要也罢。今天晚上不参加，你在家里面可以念一遍无量寿经。所以啊，去想你的好处跟缺点啊，去比一比。不是我们做不到啊，其实是我们脑筋没有把它想得清楚一点。你脑袋瓜子把它想清楚一点，想一想啊，就觉得你应该抉择哪一边。就因为我们老是想到情感那一面，没有想到说法的这一面。所以啊，例如说要去听经，等一下子啊，今天晚上我有一个饭局，或者朋友临时约我去逛街，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就要想啊，碰到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就内心就讲，我应该去听经还是去逛街？那假设你听经本来啊就兴趣不高，你就会去找给自己找一个理由，说我休息一天嘛，或者说我陪朋友出去一下嘛。这时候不要这样想，你要想，你去听经跟去逛街这一差就差两倍哦。本来你没有去听经也没有逛街，在家里我们以零分来算，等一下去逛街或者去吃那一顿饭局，总免不了一些应酬，去逛街的话总免不了买一些东西，又在这个世间的这个贪染里面又参加了一份，这时候是负的啦。去听经的话是正的，这个一来一往啊，你一差就差了两倍。一个比较啊会算账的人想一想，还是去听经比较划得来哦。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碰到跟这个世间的这种情啊在拉锯的时候，去想想怎么样对我比较有利，利害关系把它看得清楚一点，就能够破除这份情。朋友少一个就少一个，但是等到我们啊，假设说往生西方，那个时候的好朋友啊比现在好很多，世间的朋友啊少一两个没关系，多一两个啊这种需要靠的这份情来维系的朋友啊，将来他们就是障碍我们往生最大的力量，也是我们造业的根本。去算一算啊这份账，想一想，要聪明一点。所以不敢说不啊，随便去想啊，每一样事情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观念，把看利害关系看得透彻一点，就可以啊把它分析出来。记得有一次去，大概过年吧，很久以前，然后去排队买车票，我一个人去排我自己的票，好不容易排了很长啊，终于排到前面了。旁边啊就有一个人啊，先生帮一下忙啊，你一个人买一张再多买三张吧，这也没有损失你的啊，给我帮一个忙啊。这时候我很想说不，但是没有勇气，怎么办？把好处啊跟坏处啊，把利害关系想清楚一点啊。我就想到说，后面的人呢，跟我一样排得很辛苦。我就回忆到有一次读书的时代啊，去买电影票。那买到剩下前面两个的时候，他们关起来说，对不起，卖光了。我就想到说，我现在替他们买三张，后面就有三个人碰到这种情况刚好到他那里说，对不起，卖光了。那这一份因果是跟我有关啊，他这样不劳而获可以买到三张，后面的人将会有三个买不到。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对不起，我麻烦你从后面排。 要可以，那我等一下买完以后，我帮你再从后面排起。有这一份胸量可以，做不到的话，对不起，哎，我没有办法帮你忙。因为我们把利害关系看得透彻一点的时候，就宁可放弃这份情，哎，世间的这个情，人情。所以这一点呢，需要注意。所以他明明知道他错了，可是啊，没有勇气去做。佛法在这种没有勇气啊，哎，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名词，特别是朋友与朋友之间呢，常常有这种现象。佛法有四个字讲得很妙，世间呢，有一种叫软暖习气，软软的、暖暖的那种习气。人与人相处的这份情，就是它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叫软暖习气。我们用一种比较特殊的状态，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在冬天的被窝里面那种感觉啊，或者说夏天里面在冷气房的那种感觉，或者说等一下子，现在大家坐在这里，等一下子你拿了雨伞出门下去的时候，看到雨那么的大，那种感觉，不想离开那种好的、舒服的、顺的这种气氛、这种环境，这种黏在这里那种感觉，那些啊都是软暖习气。所以用软，哎，代表那种说那种味道；暖代表那种感受。朋友相处啊，常常在这个情字底下，就是这种感觉。所以那个气氛呢，我们没有勇气去泼冷水。例如说，他这个朋友啊，他做错一件事情，他这么讲，然后你不好意思，没有勇气告诉他说：“对不起，你这样错了。”很明显的泼冷水啊。而在这么好的气氛里面呢，谁也不喜欢那种冲突的气氛。这个啊，这个，正好就是我们生死之根呢。哎，我们以修净土来讲，就是说我们最不能往生的每一个障碍，就是每一个软暖习气。你感觉三界，感觉三界这么的美好，感觉啊这一切你所安住的这一切感觉很好，舍不得离开的这一份心啊。所以现在你能破除一点，破除一点啊，将来你临死的时候啊，要走的那一刹那就不会那么痛苦。临死啊，比这个下这一场雨还更痛苦啊！哎，等一下子大家坐在这里舒舒服服，结束了，要出去淋那场雨啊，那个比起来你就不愿意，用拒绝。人临死的时候那种拒绝，那种不愿意啊，哎呀，何止这种程度而已，不止这种程度啊。所以大家要慢慢的多去体验，尤其社会啊，现在在这个社会里面，佛法讲说末法时代啊，就是邪见增上，因为每一个人的观念啊都是错的，都是颠倒。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只有我们孤零零的一个，在公司里面，有的甚至在家里面呢，在朋友的朋友群当中啊，孤零零的一个，那种力量很微弱，很微弱，很微弱。所以在社会学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呢，有一种社会学实验，他们找了13个人来做那个实验，围了一个圆桌，在前面呢放那个幻灯片， 一张又一张的幻灯片啊，他们就是测验啊，就是比对那个三角形、圆形、方形各种形状啊，他画一个大的，一个小的，然后问这两个形状一不一样。每一次啊，幻灯片打出来以后，后面啊，都一个一个问，每个都一样。连续做了十几种以后啊，突然出现了一个是圆的，另外一个明明扁扁的，眼睛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不很严重。结果很有趣啊，第一个讲说一样，第二个也说一样，第三个也一样，到十二个都说一样，第十三个犹豫了一下，等一下他也说一样。那个实验呢，它是在证明，就是说证明整个社会啊，对人啊，对个人的影响力啊，哎，我们佛法来讲，就是整个世间的之见呢，跟他个体的那个之见的差异，他没有勇气啊去讲不一样。其实那个实验只有一个人被实验，就是第十三个，前面十二个都是假的。都是假的。那前面做的那些讲了十几样啊，也都是做假的，都是确实都一样。哎，他到了第十三个，以及说做了那么多次啊，他那个时候不是怀疑外，不是怀疑那个圆的还是扁的啦，他是怀疑自己的眼光有偏差，哎，怀疑自己。站不起来，没有这种勇气。我们现在学佛也是一样，有这个问题。坐在那个佛堂里面念佛啊，哦，或者说我们在听佛法的时候，哎，还不错。一走出去啊，什么力量都没了，什么力量都没了。哎，所以啊。同心善知识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宁可多认识几个学佛的朋友啊，宁可少一些世间的朋友，这样子对我们呢有绝大的帮助，有绝大帮助。但是要断掉啊世间的朋友，往往我们会有这个情感舍不下。大家还是一样去看那个过患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啊，他怎么讲，他说随顺世故免旧人情，八个字勿劝你终生大事啊，这个在弘一大师格言别集里面的。你去人情世故啊，你去随顺这个世故，去免旧这个人情，勉强去迁就人情，这八个字就把你的一生就这样一样一样耽误掉了。我们要学佛没有力量，为什么没有力量？不好意思，没有勇气，等等，就在这个人情世故里面，把我们呢修学佛法的这么难得的这个生命就这样子断上掉了。所以去想一想，把利害关系看清楚。当你没有勇气的时候，就把这八个字啊，这一句话再念一念啊，就会给你很多力量。随顺世故免旧人情，八个字勿劝你终身大事。真的一生啊，你想做的想要怎么走，就在这八个字里面呢把你打死了。到后来这个每一个我年纪越大，只能在这个社会的这个洪流里面喘气，就这样越喘越小，我们这一生就这样子喘到把这口气停掉了。所以有多少年轻人呢，他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怀着满腔热血，到后来呢工作了十年呢只能喘一喘气，工作二十年呢那呼吸都没有了，就在这里面被社会压死了，就跟那个社会学的实验一样。所以 所以学佛啊，我们就是要站起来去跟我们这软软习气对抗，跟这个世间的这个情对抗啊，要去想啊，世间的这个一切啊，这个一切就是这样害我们啊，一差就是两倍，你跟世间的逛或者说跟佛法去转，一差就是双倍啊！大家有智慧的话去算一算这个账，哎，去算一算这个账。底下我们再翻到前面再看那个第一个故事，管宁，这个是东汉到三国时代一个很有名的人，在这本《德育古鉴》里面呢，也提了很多次。上次也跟大家讲过，那个管宁跟华歆两个在那个捡金子的故事，啊，还有割草席啊。管宁啊，那个时候啊，三国时代战乱啊，那个东汉末年啊，黄巾贼之乱。所以管宁啊，他跟很多人啊，很多族人啊，一起躲到辽东，躲到辽东啊，去躲战乱。有一个人啊，有一个大富有的人叫公孙渡，他盖了一栋很好的房子，要请他来这边住，礼为上宾，他就是不住。他自己宁可住到山里面盖一个茅屋，这样子住在那边。底下就在谈这个人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的尊重，人家要盖一栋很好的房子请他住为什么？底下看这个人的人格。附近有牛暴田，就是说牛去踩了人家的田甚至在吃人家田里面的那个稻草。管宁就把这头牛把牵到着凉处牧之，把它牵到其他地方比较阴凉的地方把它让它吃草。他不是生气人家占了他的田吃了他田，把他的稻子吃掉了，他没有生气他把这一头牛牵到比较凉的地方有草的地方让他吃草。后来这个牛的主人知道这件事情就很惭愧，这是一件。里中男女共集一景，争先有斗者，宁多买集器置井旁待之，既闻乃各自回辙。他们这群住的同里的这些男女，他们那边就只有一口井，在古代没有自来水如果没有靠河流的话，就只有挖井，整个村子就利用这一口井，大家都抢，就可能就只有一个吸井的这个水桶古代那个井它常一个水桶拉着绳子掉下去汲水，大家就争相抢着汲水。后来管宁自己一个人自掏腰包都买了好几个桶子，就放在井旁让大家用这样大家就不会再去抢了。大家知道了这件事情每一个人感觉自己很惭愧自己各自悔责，感觉很忏悔。这第二件看到这个管宁这个人他的为人处事。第三件是所居故旧，邻里有穷困者，家不盈但食，必分散救之。 他的亲戚朋友啊，哦，附近的邻居啊，有人有穷困的，他就救济他们。他怎么救济呢？家不盈但食。他不是说留一些啊，啊，拿一些去救济别人，他把自己家里面所有的米通通拿出来救济，都不留的。哎，从佛法去看呢，管宁这个人呢，哎，他这个我执啊，跟这个对自己的那种自私啊，他的程度啊，我们可以看啊，他这个应该是菩萨级的人物。所以上一次讲，他为了他看他那个金子啊，他在挖那个田，金子他视若无睹。他那个朋友华兴看到了金子，就把他拿起来丢掉。从这一点看，管宁他这个人呢，哦，他对世间这一切，啊，就可以看出来。这第三件啊，第四件呢，啊，他对待别人怎么样呢？跟别人的儿子谈孝顺啊，跟别人的兄弟啊谈悌啊，悌就是啊，兄弟之间的关系，平辈的，跟为人臣子的谈忠，貌甚恭，言甚顺，明行高洁。啊，这个人呢，啊，看起来貌相啊，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呢，啊，讲话也可以看出一个人呢，啊，这是实在的，哎，这是实在的。我们现在有涵养没有涵养啊？看貌相跟他的语言呢，啊，就知道。他看他的貌相就是很恭敬，看他的言语啊，就知道啊，很顺。他不会去伤害别人的，啊，所以就顺。所以他前面的行为都不是做出来的哦，都是发自他内心的那一份心，这才能真正的感动别人呢，啊。妄以为不可及，而及之兮兮，能因事以导人于善，兼之者无不化焉。远远望啊，哦，就是没有跟他相处的话，会感觉这个人很高不可及，可是跟他在一起啊，咦，又觉得这个人很平和，能够因着小小的事情，然后这样把他引导大家走向善，跟他在一起的没有一个不被他感化。所以啊，所以一个真正啊，真的有涵养啊，有修有功夫的人啊，他绝对都是这样子的，他绝对不会给别人感觉这个人很锐利很突出，哦，这个人很出色，不会，一相处啊一定是平易近人。所以他常常就小小的事情，我们看单单他把牛啊牵去阴凉的地方让他吃草，就感化一个人了。他用什么感化？用他的内心呢，啊？内心呢，啊？心呢，啊，是我们内心，是我们整个生命里面呢，啊，最可贵的财富啊，最可贵的财富。哦，很可惜啊，我们现在常常忽略了这个东西啊，忽略了这样精彩的东西啊。世间人啊，世间人一定是这样，我好一定你不好，你好一定我不好，就像那些大家抢着喝水的那些人一样，就只有一个水桶，要么我先来，要么就你先来，大家抢。可是管宁怎么样呢？他去买几个水桶，他去牺牲这件事情啊，事实上牺牲自己得到最大的利益还是自己耶。从此以后大家不再争论了，不再争执，就自己是不是也在这里面得到好处。所以自利啊跟利他事实上并不会矛盾的，并不矛盾的。但是要自利啊，透过利他才能自利。可是这个自利的利他的这个第一步要踏出去啊，那就很难很难了， 我们要愿意相信说，帮助别人自己会得到好处啊。因为他这跟我们的习性不同啊，跟我们的习性相反，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道理去做的时候，第一步啊一定很困难，但是只要愿意我们完完整整的去走啊，去做啊，就一定可以得到好处。所以正如现在佛教很多那么发心的为大众在做事，他愿意去做，但是第一步去牺牲啊，到第二步那就得到好处，第二步就得到好处，所以它很精妙。在这里面呢，也再为大家引两段这个历史感应统计里面的故事，这是从《后汉书》出来的。所以大家有机会，历史感应统计这本也是好书啊，读到这本书啊，我才真正看到古人啊，古人的风范，历代的古人啊，他们那种为人的风范啊，才看到什么叫中国人啊，什么是中国人。我们常讲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很遗憾啊，因为我们这一代没有看到真正的中国人了，有没有看到儒家的文化，整个中国正统的文化。但是还好啊，这一本书还可以看到一个样子，所以真的有机会啊，大家能够找得到这一本书啊，每天看一小段故事哦，所以涵养我们的心性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后汉书》这里面呢，有一个人叫卓茂，卓茂，他不跟人家争啊。现代的人啊，叫做斗争兼顾。我们那个性啊，就是像上次讲的，像以前讲的斗鱼啊，瞪大了眼睛，随时随地就找敌人。我们现在的人性，那古代的人不一样啊，倒过来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卓茂这个人啊，他自术法，自白首，与人未尝有争。从他这个头发可以竖起，可以绑起来啊，都表示说啊，他从小了，一直到这个头发变白了，不曾跟别人有过争执。他曾经在丞相府做事，在宰相府做事。有一天他出去，有人看到他的马，就说：“这是我的马，你牵了我的马。”假设到这里，我们一定很生气了，这怎么是你的马？这是我的。但是这个就是他们啊，这个修行的人，就是说他们有修养的人跟我们就不一样。末代的人为什么斗争坚固啊？因为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对，都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所看所见所闻，跟自己的想法看法，跟自己观察到的世界不一样的，我们就觉得他错。所以他这一生为什么啊不跟别人有争啊，他这个人很客观。当我们的心啊能够客观的起来去想，我的看法，我很肯定的东西不一定对，这个时候就能够容纳别人。所以别人说这一头是我，这匹马是我的马，他怎么说啊？卓茂就问他说，你的马是什么时候丢的？怎么样，他有求证的精神啊。他就问他，那你的马是什么时候丢的？那个人就说，我丢了一个多月。但是卓茂内心就很明白了，因为他这一匹马买了一年多哦。所以我们看这个他们啊有涵养的人跟我们在这里就是不一样。我们现代人都很武断啊，做什么事情都是你错了。他这一匹马一年多了，所以那个人问他说，这头是我的马，他就先问他说，你买多久，你丢了多久了。他不会马上就觉得这是我的马，怎么可能是。现代人这个争论就这样来了，这是我的啊，怎么可能是你的。 偏偏啊，世间就有很多不可能里面的可能就这样冒出来。大家仔细去观察，真的常常啊，你下一点功夫，愿意去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的想法跟见解上偏差很大。所以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啊，看到等公车啊，尤其是半个小时不来，很多人就嘀嘀咕咕，我讲，现在这个交通啊，现在的公车司机啊，有的拖班啊，就开始去找答案，就开始为他设定。可是这些啊，只是自己的想。等一下子公车来了，很多人就很不满，因为很挤，大家就很气这个公车司机。可是说一句老实话，公车司机实在是冤枉的啊。可是大家就把气也气在公车司机身上，公车司机啊也因为车子很挤，他也很不满啊，也不是我的错啊，所以大家就在吵。这个世间啊，真的天天都有人吵架，很少会去体谅别人，很少会去替别人想。所以这个琢磨啊，他就想到了这一点，问完了以后，他内心清清楚楚啦，我这匹马确实是我的，心知其妙，莫解于之。他不跟人家争啊，不争啊，做到这种地步啊，内心明明知道那是他错了，可是不跟他争，把马给他，还跟他说啊，如果找到这个马的话，你再拿来啊，丞相府还我就可以了。不跟人家争，他做到这种地步。世间的人都是我的、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但是琢磨他怎么问啊？他把这些事情问清楚以后，他这个自我肯定了。他就不需要靠别人来肯定自己了，他内心了解那是我的，他就送给他了。他内心的心态，他要啊，就送给他了。所以他不烦恼。我们不一样，这个手表是我的，我的啊，一旦离开我，我就烦恼。他了解这是我的，他默默的送给他，默默的送给他。世间人做任何事情啊，做不来默默。默默这两个字很美啊，大家慢慢去学。我们啊，做一点点善啊，怎么样？引恶扬善。我做那么一点点，总要让对方知道说我做善事哦。所以是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常两个人假设吵架的话，假设是我啦，这个角色兑换成我的话，我会跟他争半天，最后啊，我想到佛法说啊，像琢茂啊，我说好啦好啦，那我这匹马送你啦，算我送你好啦，说我要让你知道我送你的，因为我们很虚啦，内心很虚啊。要透过外在啊，透过很多别人来肯定这个我的价值，我的伟大。后来啊，这个马又找回来了，找回来那个人就很惭愧啊，送去还他，叩头谢之。叩头啊，然后这样子感觉很惭愧啊。后来啊，这是谈到后面啊，谈到他后来当了这个密县的县令啊，他市民如此沮丧而骄，口无恶言，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儿子这样子教他们，嘴巴从不出一句恶言骂他们，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所以啊，古代啊，我们常讲道不拾遗啊，在马路上啊，人家掉的东西没有人捡啊。这个看起来是孔子啊， 这样圣人的阶段才有啊。孔子做了三年的官以后啊，那个地方道不拾遗。但是这一本里面呢，我看到好几个个案，他那一整个县就做到这样。所以啊，刚才讲心的力量啊，很美啊，心的力量很不可思议。现代人只相信物质，不相信还有一个心呢、啊，还有一个心的存在啊，很可惜。我们只相信冷气机，相信冰箱啊，相信各种的电脑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好，却不相信这颗心才是根本。所以一定啊，越来越差。到平地的时候啊，这个《后汉书》写的哦，这不是假的。东汉平地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平章之治啊，很有名的一个皇帝，天下蝗灾啊，河南二十余县皆被灾，独不入密界。天下发生蝗灾啊，古代啊，那个蝗灾很可怕，大家可能有人还看过那个电视，也拍过那个蝗灾的镜头啊，那个蝗。